主内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的经文是哈该书第二章一到九节。哈该书第二章第一节，七月二十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你要晓谕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吗？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感谢神。
谢谢文慧姐妹。今天是图书主日，所以我也来介绍两本书三本书。当我昨天馆长和我介绍新书的时候，我看到这本书，看到这两本书，图书馆的这两本书，我就发现很感谢神，他们买了这两本书。在我们当中有许多家长，当你的孩子踏入青少年时期的时候，你发现从小过去你教养他的方式已经在不管用了，这样怎么办呢？气馁吗？所以有办法啊！这里有一本书叫《青春的契机》，青春的契机，所以帮助家长们，让我们晓得，当我们孩子踏入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可以更好的帮助他。所以图书馆他们买了两本中文的这两本书，而且他们买了一本英文的版本啊，所以可以待会你们可以去抢啊，三本比较容易抢哈。另外一本书呢，是我一本很喜欢的书，因为我们是长老会，所以我们的信条，我们不单单有信仰告白，我们有大要理问他，还有小要理问他，所以一般我们对小要理问答比较熟悉，对大要理问答一般不太熟悉。不过在这里很好的一本书它基本上可以算是最好的一本书来解释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所以当时他们写大要理问答是给大人，所以大人当时要背大要理问答。不过我们今天不用背，不过至少可以通过这本书来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很好的一本书，过后你们也可以在外头借取。然后第三本书叫做圣经第三本书叫圣经这本书介绍给那些在我们当中还没有圣经的人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呢？为什么每个礼拜要来这边打开圣经来解释圣经呢？其实圣经和别的经书不一样，有一点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圣经里头有预言，其他经书里头没有预言，圣经里头有预言。所以当我们今天在看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书牵涉了一个预言，一个 prophecy， 一个很重要的预言。在当你读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先知说以色列亡国七十年。所以七十年是几时到几时呢？基本上你可以说七十年是当第一个圣殿被毁的时候，是586年。七十年后516年，有一件事情发生，第二个圣殿被建了，刚刚好七十年。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本书既然是神的话语，对我们而言，有预言一点都不稀奇，因为这是神的话语。所以鼓励在这里图书介绍，鼓励还没有有圣经这本书的人啊，你们可以向我买，向云萍姐妹购买，我们办公室里头有很多本，要买几本都可以。好，回到我们上次的第一堂，我们就讲到说啊，守信的人如何的责备失信的，守信的神如何责备失信的人。所以当时我们感谢神啊，这些失信的人他们回转了，他们悔改了，神的灵激动他们，使他们开始预备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啊，这些人他们工作不到一段日子，他们就丧气了，他们就气馁了。所以我们就来看啊，我们这位神他如何的为他们打气。所以因此今天的讲题是打气的神鼓励丧气的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主，你不是一个苛刻的神，神你常常在我们身边，不仅仅是在当我们来聚会的时候，神这里有你特别的同在，主，哪怕到了散会过后，我们回到自己的 各处，神你仍然在我们身边，你仍然居住在我们里头。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主，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得到鼓励。我们在当中有些人也许丧气，不同的原因，不过主，求你今天借着这篇道来鼓励我们，让我们知晓神你时时刻刻在我们身边打气。主，你给我们应许，让我们抓住这些应许来重新得力。主，请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多数在座的弟兄姐妹们和朋友们都晓得，新加坡的男生大约到了19岁的时候就得入伍啊，就得去当兵。所以我还记得大概25年前我入伍的情况。当时的我，你认识我的话，我的体能非常弱，所以弱到什么地步呢？我告诉你们，可能在座的姐妹们呢都会笑我，哎呦，我跑步都比你快啊，引体向上扑啊，一下都拉不上啊，你看笑我了 OK 仰卧起坐 sit up 我做不到10下啊，还有 2.4 公里的长跑18分钟，我太太告诉我18分钟啊，她年轻的时候都没有跑这么慢过啊。所以那时的我就麻烦了，因为当时我入伍的时候我被派到一个精英部队去，所以这不是我要求的，因为我的体能很差，所以我想啊，我一定是去那种4个月5个月的 VMT 啊，跟那些烂的人在一起，我们慢慢的一起成长。谁知道我被派到一个 2.5 个月的 BND， 所以我还记得那天第一天入伍了，老师说我们要体能测验，让我看，那个人跟我一样瘦，我就排在后面啊，谁知道他上去引体向上25下，哇，我说 OK， 我跟后面的人讲，不然你先上，你来，我有点不舒服，这样上到完全不上了，这样我的军官说你干嘛？为什么不上？这样我就上了，我就跟军官就是这样了。军官就骂，他说你骗我啊，你耍我啊，你这边惊啊，来这边装傻是吗？我说不是啊，我真的就是这么烂。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时的我，我惨了，当时的我，我丧气了，我知道我麻烦大了，我去错了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我们人生总会有气馁，对吗？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两个东西。我们要学习踏入一个气馁一个丧气的人的内心世界，这是第一，我们要踏进去明白他的内心世界。第二呢，我们要学习抓住打气的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因此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丧气里头呢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两个功课。好，让我们一起来踏入一个丧气的人的内心世界。在上个月我们谈到说哈该他选择讲第一堂道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对吗？是月数在那一天他们要庆祝他们来到圣殿来庆祝，来献祭，来敬拜神。所以同样的在那时我们也讲到说他们24天以内他们悔改了，回转了，他们开始动工，开始预备材料来做这个重建的工作。不过不到一个月弟兄姐妹们，不到一个月他们就气馁了。他们为什么丧气呢？ 他们之前不是因为神的灵感动他们而使他们再次动工起来，那怎么会突然又气馁呢？在哈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也是有可能是你今天气馁你今天丧气的两个原因之一。我们来看第一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从哈该的那个节日，哈该先知讲的那个节日有关系。当我们这里看到说7月21日的时候，7月21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日子，因为在那时呢，他们在7月21日庆祝两个节日，同时庆祝两个节日。第一个节日叫做祝棚节 The Festival of Tabernacles， 第二个节日叫收割节 Feast of Harvest。 所以在当时呢，你发现他们在 那个节日他们要庆祝这两个节日，这两个节日完全不一样。一个节日呢，它指的是在民数记29章，在那个时候神要他们借这个节日来提醒以色列人说，你看你到那个节日你要做一件事情啊，我们不能做啊，我们做的话那个 National Park 会来罚款你啊，去看外面有树枝那边把那树枝砍下来啊，搭帐篷啊，搭了帐篷就住在里面七天了。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啊？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要纪念，对不对？纪念过去神如何拯救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走旷野的路，走旷野的路是住帐篷的啊，不是住 HDB flat。不是住政府主屋，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所以当在这个日子的时候，他们会想什么呢？你想，他们会想啊，神在过去如何的分红海，神在过去以色列人可以看到云柱，可以看到火柱，可以在西乃山看到西乃山震动，听到脚声，听到神的声音啊，看到摩西。不过今天我们有什么？没有。546年没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回忆。所以气馁的人有一个问题，气馁的人会想起他的环境，他的环境变了，过去的他，过去的他和现在的他不一样了，现在的环境变了。不单如此，当你看这个第二个节日的时候，第二个名字叫收割节，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与此同时庆祝第二个节日。在当时他们要收割秋天的庄稼，在秋天有两个很重要的种子果子，葡萄橄榄在这两在秋天你收割这两个重要的这两个重要的果子。不过到当时有一个问题，对吗？因为在哈该书第一章神管教他们，神责备他们，所以你们猜猜这年头在当年的秋天的收割好吗？不好，收割不好，所以又让他们气馁了。而且还有第三个原因，第三个原因是当我们开始重建这圣殿的时候你读以斯拉记五章的时候，他告诉你说周围的敌人呢又开始起来要攻打要施加压力使他们停止这圣殿的工作。所以那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到说一个丧气的人他为什么会丧气呢？他会丧气，因为他的环境改变了，他的环境改变了。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对不对，弟兄姐妹们？在我们当中，我们有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天天都在变。今天完，你听完这篇道崇拜完了，你打开手机，有个信息进来了，环境变了。在我们当中有很多老人家，你会想到过去我的家庭如何，现在我的家庭如何。50年前的社会如何，现在的社会又如何我的工作如何，我今天也许失去我的工作，我环境变了，我被裁员了我朋友又如何，过去我的朋友很多一个一个走了越来越寂寞了。所以我们环境在变，不仅仅是外面的环境在变哪怕是我们身体的也在变，身体也在改变我的病痛来了我的疾病来了我身体的体力再不像以前。你看我们身体也在变，不仅仅我们身体在变，我们的感受也在变。过去我很多人陪伴着我，不过今天我寂寞了今天我孤单了，我悲伤了，我压力了，我很多的负担所以这些都是环境。所以当这些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做什么？我们有个反应， 我们的反应是我丧气了，我沮丧了，这是自然的，弟兄姐妹们，因为我们是人，我们不是超人，我们是人。那在这里呢，当你明白丧气的内，丧气人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他不仅仅是因为环境而使他改变，而使他丧气，他还有第二个原因。我们来看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就是攀比，就是比较。那当他们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你要知道在庆祝这个节日的时候，刚刚好啊，四百多年前有一个事情发生，刚好四百多年前有个事情发生，那就是所罗门王也在这个节日啊，献殿，献殿。所以这不是巧合。所以你要明白，当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时候，你会想，你看我们用什么材料，你看所罗门的材料。所以因此在这里哈该先知这么直接的这么说，他看到他们的问题，他就开门见山的一连串问三大问题，来一针见血的把他们心中的内心世界剖开。哈该先知怎么说呢？他在第二章第三节他问了三大问题，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见的又如何？你看以前的殿的荣耀，现在你们看到什么岂不在眼中看如无有一般呢？所以这就是比较。在当时的人哈该先知说，你看你们中间有存留的你们曾经看过神的荣耀，神的殿的荣耀。的确是这样的。你想只要在七八十年前我在耶路撒冷，我只是一个小小婴孩十来岁的一个少年人，在耶路撒冷跑来跑去有机会看到这荣耀的圣殿，所罗门王的圣殿。过后什么事情发生我和我的家人被掳到巴比伦了。所以七十年后，这个小小婴孩七十年后他回到耶路撒冷了。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他是一个老人家。所以老人家告诉你说，你知道吗，我看过两个殿，在我的生平里头我看过两个殿，一个是我小时候看的殿，一个是我老的时候看的殿。你要知道我小时候看的殿是荣耀的殿，我现在看到的殿有如无有，有如无有。在这里呢，哈该先知用了两个反义词。你说那两个反义词是什么？那两个反义词是荣耀和无有。因为对希伯来人而言呢，荣耀是指重的意思，是很重的意思，而无有是指轻的意思。所以当你明白他的观念的时候，其实他有可能在强调说，你看过去他们所用的材料啊是何等的好，金银铜今天你们用的材料是什么？最多就是黎巴嫩山的香柏木和石头。所以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对比，那对比一下，攀比一下，你发现人就丧气了，人就丧气了。他说哎呀做这个工作有什么用，我们现在所建的殿呢，不会像以前那荣耀的殿一样的荣耀，一样的好。所以第二点，这不是我们吗？我们也是这样的，对不对？当我们丧气的时候，往往我们丧气，我们沮丧，我们灰心，是因为我们开始比较，我们开始攀比。我们比什么呢？人往往在比，我们比有时候我们会对比别人的身体。你看和我同年龄的身体，他身体多么壮，他不用常常去医院，而我天天要去跟医生打交道，唉，很险，我丧气了。我们对比别人的财富，你看我住的政府族跟我同年龄的大家都住公寓不是驾名车，就是有什么什么什么，所以我攀比一下我就丧气了。当我攀比我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我丧气了。我攀比我的孙子和别人的孙子，我丧气了。我攀比我的丈夫和别人的丈夫，我也丧气了。我攀比我的妻子和别人的妻子，我也丧气了。我攀比别人的事业，我攀比孩子的学业，我攀比别人生了多少个孩子，我生零或者一个孩子，我也丧气了。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丧气的人的内心世界。我们的内心世界往往因为这两个原因而使我们灰心。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环境一改变， 我们就失去斗志。第二个原因是，当我们开始做攀比的工作的时候，你发现你也开始丧气了，比啊比啊比，最后灰心了。不过神在这里他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会答应你，你的环境不会改变。神也没有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不要比。不过神在这里给以色列人，给丧气的人三个应许，他说你抓住这三个应许，你抓住它，这三个应许呢可以帮助丧气的人来走出那个沮丧的一个世界。所以同样的，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有盼望，我们要学这三个应许。当我们开始失落的时候，当我们环境开始改变的时候，你要学习说我要抓住神给我三个应许。当我开始又攀比的时候，又觉得我比不上人家的时候，我开始灰心的时候，我开始往下滑的时候，你要抓住神给你三个应许。这三个应许神答应你，你会走出来的，你必定可以走出来。我们来学这三个应许。当你读哈该书的时候，你发现这本书不是一本很长的书，两章之多，对吗？不过这本书只有38节。所以请问在38节里头耶和华这个名字出现了几次？让我告诉你，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32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不是偶然。神明白一个道理，神明白说百姓们呢需要听我的名字，需要听我的名字。所以因此你可以甚至当你在读哈该书的时候，你好像似乎在读一本书，几乎每一节呢都有神的名字，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耶和华。在第一章里头呢，第一章只有15节，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20次。第二章的第二堂讲到，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9节经文，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7次。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神要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要给他们一个应许，他们要让他听耶和华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这个名字当你读周刊的时候，伟豪牧师有解释这个名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名字是神立约的名字。每当你看到神以他的子民立约，挪亚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大卫之约、耶利米之的新约，他只用一个名字，他只用耶和华，他不用以罗星，他不用 Adonai， 他不用主，他不用神，他只用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他明白的，他明白当神在重复的用这个字的时候，神在鼓励他们，神在提醒他们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这是你第一个的应许，你所拜的神是与你立约的神，我曾经答应亚伯拉罕我要救他们，救他的子孙，救他的子民，到了今天也是如此。我曾经答应摩西，我曾经答应大卫，今天也是如此。因为我是耶和华，我是以你们立约的神，我是不离不弃你们的神，我是守信的神。所以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第一个应许。我们要记得，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拜的神是一个什么，他的名字是什么？我们所拜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那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的神。他过去他是信实，他现在他信实，他以后也信实，因为他的名字是耶和华，他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所以我在入伍的一个月的第一个月，是我可能是我人生最悲惨最沮丧的经历。我的伙伴我的 buddy， 在 BMT 的 buddy， 我的伙伴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真的是这样。倒霉到一个程度，他足足一个月不跟我说话。你想，你有一个 BND， 你有一个 buddy， 你看到所有的人的 buddy 的伙伴都跟他讲话，一起的合作搭帐篷，一起的训练。不过我的 buddy 他不跟我讲话，我们好像两个哑巴的人一样，他就借着手身体语言所以我们就是这样过了一个月。所以在那时呢，不只是我的伙伴瞧不起我，我所有的队友都瞧不起我，因为我在整个队伍里头我是最懦弱的一个人，最懦弱的一个人。所以你猜我做什么？我那个晚上我记得我躲在我的被窝里面，我跟神祷告，我说主啊，所有的人都离开我，求你不要离开我，求你帮我，求你帮我。为什么我这么祷告？弟兄姐妹们， 因为我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他是与我立约的，他用他的宝血和我立约，他不会舍弃我，他要带我走出来。所以这是我们第一个应许。当我们下次我们开始慢慢的又开始走上沮丧的路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要告诉自己，我信的神的名字是什么？他的名字叫耶和华，他是用他的血来与我们立约的神，他过去是，他现在是，以后也是，他要带你走 这人生的路。这不是，这还没有完，神继续给以色列人第二个应许，第二个应许，第二个应许是他告诉他们说，你要记得，我要永永远远与你们同在，我同在的应许，神同在的应许。当你读第四节的时候，你发现神一连串给他的子民四个命令，四个命令。我们来看这四个命令是什么？他说：“所罗巴伯，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第一个命令。过后，他对约书亚说：“你也当刚强。”第二个命令。第三，他告诉百姓们：“你们也当刚强。”第三个命令。第四个命令是工作 ，go and work， 去工作。所以你当你不明白这个背景的时候，你会觉得神好像很残忍哦。人民沮丧的时候呢，你还叫他们去做工，你还叫他们继续的刚强起来。不过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当哈该先知在当神在用这样的方式讲话的时候呢，我可以告诉你，以色列人他们会记得三件事情。他们脑海里头呢，他们记得在过去呢，神也是这样讲话的。他们会想起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当年老的摩西要去世之前，120岁的摩西要去世之前，你听听摩西怎么跟以色列人讲话。他这么说，他说：“你们当刚强，不要害怕，不要畏惧他们，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他也不丢弃你。”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要和这百姓一同得耶和华向他列祖所应许之地，你要使他们承受这地为业。”听好，摩西说：“耶和华必在你们前面行，他必与你们同在，他必不撇弃你，他必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不要惊慌。”这是摩西说的。当他说你要刚强壮胆的时候，那个原因是什么？动力是什么？我刚强，我壮胆，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他必不丢弃我，他必不撇弃我。所以这不是偶然。当摩西死了过后，你想神来跟耶稣亚说话了。神跟耶稣亚说话的时候，你想神怎么说话？在耶稣亚记第一章，他怎么说？耶和华的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我怎么样的与摩西同在，也就要怎么样的与你们同在。我必不撇下你，我必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地这百姓的地为业。你当刚强壮胆，你当刚强壮胆，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因为无论你往什么地方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你知道吗？这就是那个动力。我为什么可以刚强壮胆？我为什么可以继续动工来去重建这个圣殿？因为我的神与我同在。我的神过去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我的神过去怎么样与耶稣亚同在？我的神仍然要与以色列人同在。我的神仍然要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们，还没有完。当另外一个人要死的时候，大卫王要死的时候，你懂他怎么跟所罗门王讲话吗？他怎么对他的儿子说？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你不要惧怕，你不要惊慌。”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大卫这么说？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耶和华要与你同在，耶和华不撇下你，耶和华不丢弃你。一模一样。我们来这边做刚强壮胆的人，我们不是在做正面思想的工作，我们不是在做 positive thinking， 跟自己讲，哦，我要刚强壮胆，我要刚强壮胆，我要努力。不是的，我要努力背后有个动力，那个动力是你要知道我们的神与你同在，我们的神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看第五节，我们来转眼来看第五节。第五节这么说，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你看到没有啊？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知道哈该先知在做什么，哈该先知在提醒他们啊。当时你记得吗？摩西要死的时候，约书亚很怕，以色列百姓很怕，神告诉他们说，你不要怕，因为我与你同在。当时摩西真的死了，约书亚很怕，以色列民很怕，神来告诉约书亚以色列民说，你们不要怕，因为我不会丢弃你们，我不会撇下你们。当大卫要死的时候，所罗门也怕，像大卫跟所罗门说，你不要怕，你要当强冠壮胆，因为我们的神要与你同在。所以这就是哈该先知要做的，要说的话。而且哈该先知在这里，他用了几个字来带出这个观念。他这么说，他说，神说我的灵要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所以在这个里头有个字，有个动词叫住。住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在希伯来文，这是一个希伯来文的分词 Hebrew participle。 希伯来文分词里头有个概念，它的概念就是神要时时刻刻的住在你们当中，神要不离不弃的住在你们当中，神的灵要长长久久的住在你们当中，所以你们不要怕，所以你们不要怕。在17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神学家，他叫约翰奥文，我很喜欢他讲的一句话，所以经常当我面对事情的时候，我会想他这句话。他这么说，他说，在你们一切的事上，在你们环境改变的时候，发生的事情的时候，当你情绪开始下滑的时候，当你开始做攀比的工作的时候，这位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在你一切的事情上，你要学习两个步骤，你要学习这个程序。这个程序就是你一定要先充充足足的考虑神，才来考虑你自己。英文这么说， first give due consideration to God and then to yourself。 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我们，我们做什么呢？发生一件事情的时候，我考虑的，我先考虑我自己，我先考虑我自己的感受，我先考虑我的失与得，我先考虑我的心情，我过后才来考虑神。不过这不是的，在这里哈该书的第二章告诉我们，这就是哈该先知要以色列人考虑的。当你的人生开始的环境开始改变的时候，当你发现你自己不比不上别人的时候，你要学习约翰奥文所说的话，他说你要学习充充足足的考虑神，才来考虑你自己。所以你问我，汉阳，我们考虑神什么？我们考虑神的名字。你要充充足足的告诉自己，我所拜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是那与我立约的神。你要充充足足的来考虑神给你的应许。神说，我要时时刻刻与你同在，我要不离不弃，我要长长久久与你同在。这是神给我们第二个应许。你要考虑这个东西，才来考虑你自己，才来考虑自己。不过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发现这不是那个高潮，高潮是在第三个应许，高潮是在第三个应许。让我们一起来看第三个应许的时候，你发现高潮在这第六到第九节，让我们明白说神第三个应许，打气的神答应以色列人说，他的荣耀要回来，他的荣耀必要归回，他的荣耀就是以色列人的应许。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到第九节，好吗？来，一二三。 好，在第二篇道里头，这下半段是哈该先知讲的第二篇道最精彩的地方，它的高潮。在没有解释这段话的时候，我需要大家分享如何的明白预言，因为这是一个预言。当我们要明白预言的时候，请许可我用一个比喻。我们以前住在夏洛特，夏洛特是北卡州，北卡州那边有个很著名的一个国家公园，叫大燕山公园，大燕山山脉公园Great Smoky Mountains。 所以其实我们大家都看过大燕山脉的公园。我怎么说呢？因为你们看过这本书对吗？这本书就是大燕山脉公园。所以当你明白你要明白预言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观念。往往当先知们在讲预言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它不只是一个山岭，它有时候会有两个山岭，有时候会有三个山岭。所以许可我今天在这里呢提议说，哈该先知所讲这个预言里头有三个山岭，是有一个山岭，有第二个山岭和第三个山岭。不过当你去这样的一个国家公园，你在高处看这样的一个山脉的时候，你发现你有一个问题，是你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景象对吗？不过你有一个问题，你的问题是你不能衡量这个山岭和这个山岭和后面那个山岭的距离有多远。对你而言这是一个图像，它不能带给你那之间的距离。所以在这里呢哈该先知告诉我们的预言也有这样的一个类似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在新约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距离呢带出来。不过对哈该先知而言这里呢至少有三个山岭 three mountain ridges。 所以我们来看第一个山岭是什么。第一个山岭告诉我们说神答应以色列人说，我要完成这工作，我要完成这重要的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因此神在第七的第八节这么说，我要震动万国，我要使万国的珍宝都运过来，使这殿满了荣耀，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其实弟兄姐妹们，是真的，当你读以斯拉记五章，你读以斯拉记六章的时候，你发现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周围的敌人他们去投诉这些重建圣殿的以色列人，他们以为去大流士王那边投诉了过后又可以像上次一样停止动工。其实没有有个神迹发生了大流士王却下旨做了一件事情。他怎么说呢大流士王下旨命令那些骚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周围的那些敌人这么说，他说你们要远离以色列人，你不要拦阻他们，你要任凭他们和他们的长老去做工，甚至呢他们要把王命令从河西的款项里头从河西的款项里头悉数的取出供应来帮助他们重建这个工作，甚至他们所需要的牛犊、绵羊、山羊、麦子、盐、油、酒都要每日供给他们。弟兄姐妹们，这是神迹啊！因为一个不信主的王，一个外邦的王，他却愿意动用他的库来做这个重建的工作，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不过弟兄姐妹们这不是这预言的一个单一的意思，这预言还有两个意思。这预言里头呢有第二个 mountain ridge， 有第二个山岭。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山岭是什么。当你明白哈该先知在这里讲荣耀的时候呢，以色列人会想起一件事情，他们会想起在以西结书发生的一件事情。当你有空回家读以西结书十章的时候，你发现以西结在十章他形容了神的殿发生了一件很悲惨的事情，那就是神的荣耀要离开神的殿。这是以斯结书第十章发生的事情。所以当时不只是神的荣耀，连神的基路伯也随从神一起离开这个殿。所以对他们也他们清楚知道说他们在等候这个殿的荣耀再次归回，因为当时呢神的荣耀走了。不过我们的问题就是当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没有在讲神的荣耀归回第二个殿了，没有再讲第二个殿再次有荣耀了。不过过后呢有一个人说了这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 我三日内要建立他起来。犹太人就对这个人说，这殿要46年才造成，你三日就要再一次把它建立起来吗？耶稣知道他们说的话，所以在约翰福音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他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是指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所以你明白这观念的时候，你知道说哈该先知在告诉我们说，神的殿呢，在指向一个未来，一个更荣耀的殿，一个更荣耀的殿。那个荣耀的殿不是一个建筑物，而是一个人，那个人的名字叫耶稣。所以当你明白这个人的名字叫耶稣，他是荣耀的话，你就可以明白为什么在约翰福音一章他怎么说。他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因为耶稣基督是那荣耀的殿，那以后要来的殿呢，比第一个殿，比所罗门王的殿还要来的荣耀，还要来的荣耀。所以你听听彼得怎么说。彼得前书第一章他说，那些预言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查考。谁是那众先知的当中的之一？哈该。先知们他们在查考，他们相信，他们在寻求，他们预先证明基督受苦，后来得荣耀。基督来，他是哈该先知所预言的那个更荣耀的殿。这第二个殿的荣耀呢，比所罗门王第一个殿的荣耀还要荣耀，还要荣耀。不但如此，保罗来的时候，保罗让我们明白一个观念，因为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因为我们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他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也是这荣耀的殿的一部分之一。这是第二个山岭。不过弟兄姐妹们，那高潮是在第三个山岭。那第三个山岭告诉我们说，一天在启示录21章，就是你们刚才所读的那节经文，果香只是带领的，他告诉我们说，在圣城里头没有圣殿，因为天父和耶稣就是新耶路撒冷，就是新天新地的殿，在那个地方有荣耀。在那个地方甚至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因为神的荣耀成为新天新地的光，神的荣耀成为新天新地的光。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给我们的盼望，神给我们的应许。当我们气馁的时候，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你要记得我们的神是对我们何等的好。他答应我们说，以后要来的荣耀不仅仅是耶稣，耶稣以后要在天上等我们，他要成为在天上那个殿，那个蛮有荣耀的神的殿。在那个地方不需要太阳，不需要月亮，因为耶稣的荣耀呢要遍满新天新地，那个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所以因此哈该先知说，最后他的总结说，那个地方有平安，那个地方有平安。所以弟兄姐妹，的确今天我们看不到耶稣，对吗？不过我们一天要看他，我们要看见他。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的环境不改变了。当我们一天去看见神的时候呢，我们也再不会攀比了，因为我们知足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知足了。在那个地方我们不会丧气了，在那个地方有平安，有令我满意的平安，令我满意的平安。所以圣经有一个人他这么说，那个人叫保罗，他说他每当想到神的荣耀，他一定要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在罗马书5章，他说我就欢欢喜喜的盼望一天我要去那个地方。保罗8章，他觉得再讲多一次，保罗继续说，他说现在我的苦楚对比将来的荣耀呢，我就不介意了，我就不介意了。这是保罗的秘诀，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要走出这个绝望谷，我们要走出这个丧气的人的内心世界，我们要做几件事情。我们要学习抓住神给我们三个应许。第一个应许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神的名字是耶和华，他的名字告诉我们他与我们立约，他用他的血与我们立约，他是不改变的神。第二个名字他要我们抓的 是神的名字是以马内利，他是不离不弃我们的神。今天聚会完了，你回到自己的各处，我可以答应你，我可以担保你，圣经应许我们，神仍然在你身边，神仍然看顾你，所以因此我们不沮丧。第三个应许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的名字叫做荣耀的殿，他在天上等我们回家，我们有个地方要去。当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和我的环境不会再改变，身体不会再变，外面的环境不会再变，我们的孩子不会再变，在那个地方我们再也不用攀比了，因为我们真的当到时我们会知足，我们永永远知足了。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每当我们的环境改变的时候，每当我们开始攀比的时候，记得这三个应许：神的名字的应许，神的同在的应许，神的荣耀的应许。不过神也很好，耶稣答应我们说，虽然在这地面上我们有苦难，在他的里面我们有平安。在这地面上行走，神要赐给我们平安来走完这条路。所以当我入伍的第五个星期的时候，有一天我的 buddy， 我的伙伴就来找我，你们当兵的一般不会叫汉阳对吗？他们会叫你的姓，他叫我 Lee， 说 Lee， 我要帮你锻炼身体。我的伙伴不跟我讲话的嘛，一天这样跟我讲话我会吓呆了，我一定会问他，我说为什么你要帮我他说因为你在苦难的时候你有平安。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知道你是慈悲的主，主你爱我们，主是的，我们的环境会改变，我们身体，我们的事业，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孩子，我们的钱财等等等等，主都在改变。主，我们难免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攀比，我们会比较，不过主，当我们在做这事情的时候，当我们环境在改变的时候，神赐给我们力量来抓住神你的应许。主，你既然答应我们神你的名字是耶和华，你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的那位神，神你过去与我们立约，你用你的圣子来与我们立约，神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到你面前，恳求你赐给我们力量来抓住你名字的应许。主，你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你不撇下我们，你不丢弃我们，神，因为你的名字叫以马内利。神，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借着神你的同在来赐使我们重新得力。主，你答应我们，你不仅仅给我们耶稣，你一天要让我们亲眼看到耶稣，你亲眼要让我们，要带我们到一个荣耀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不需要月光，不需要太阳的光，因为神的荣耀就是信天信地的光。神，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盼望那一天的到来，在那一天，神，我们的环境不变了，在那一天我们再也不攀比了，因为我们知足了。主，我们感谢你，因为在你里面我们实实在在，我们的的确确有平安。谢谢神，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